祝我们感谢，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弟兄姊妹们可以在这周末奉你的名聚集在这平台上面。我们一起今天晚上借着这一点点的时间，主要来看以赛亚书53章到66章。我们求特别求主你给我够有恩典，能够简单明了的把这几章的经文，主要蜻蜓点水似的，我们一起来回顾一遍。我们也求主你祝福大家的学习。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做解释、做启示的工作，让我们通过读这以赛亚书的篇章，更多的来认识你，更好的来跟随你，也更好的来服侍你。愿你自己的名能够被高举，我们将荣耀归给你。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就开始今天晚上的以赛亚书53章到66章哈。这是时间比较长，因为我们这次正好有周第五周，所以就有3周的时间。我们从53章开始看起啊，53章可以说是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被称为第4首的仆人之歌。那么在这个篇章里面，以赛亚先知呢，他简明扼要的描述的这个仆人的面貌啊，他的侍奉、他的受苦、受死、复活和劳苦的功效，可以说是仆人之歌的最高潮。那么这一章呢，也是回应的。52章末了的那个讲到仆人从受苦到高升的信息，指出他所受的苦与救恩的关系。那我自己在读这一章的时候呢，就发现就是说，其实这个以赛亚书53章所描述到，比如说关于我们的主有些时候跟我们很多传统对于这位神的仆人的描述是有出入的。比如说，我们在任何地方看见有描述我们的主耶稣的这些形象的，不论是绘画还是那个雕塑作品，都可以看见跟这里面的所描述是有很大的出入。比如说，他讲到说我们的主，讲到这个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说他。第二节讲到说，他在耶和华面前身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然后呢，无家禽美农，我们看见他的时候，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那这个我自己喜欢，在过去比较喜欢艺术去看很多的这些美术馆，我发现所有美术馆里面描述到说这些作品绘画到。我们的主耶稣都跟这个不相符，他都是找的一个很帅气的、很英俊的一个模特来作为一个这个制作的一个对象那我们发现，神让主耶稣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我自己在看这里的时候是每一次看都会很被触动，因为能够想到说，我们的这位弥赛亚。他在天上的时候，有一首诗歌甚至描述到神主在天上的时候，是连那个天使都不敢直面，都不敢观望他的这样一个荣耀的神。但是他去以赛亚在这里预言到，这位荣耀的主他降生下来的时候，他竟然去取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样式。我就很感动到，就是我们的神是竟然可以为了这样的降卑他自己。为的是呢，我们能够可以亲近他，来认识他。然后呢，在这一章里面呢，作者可以说是把它可以，我们可以把它分为4部分。比如第一部分讲到说这个仆人，神的仆人，他受苦的一生。然后呢，也第二部分表明到这个他的受苦呢，是代替世人的罪。比如说，从4到6节里面，每一次读4到6节都是能够摸着我的心。他这里讲到说，他承担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然后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是被神击打苦待的，哪知他为我们的过患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然后作者直接在这里告诉我们，他所受的这些呢，是因为的是让我们能够得到平安。比如说，他讲到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得医治。所以这第二部分就表明说，这个 神的仆人啊，弥赛亚，他的受苦，他是直接跟我们发生关系的，甚至在我们还不知道的情况底下，他已经为我们成就这一切。因为这第六节讲到说，因为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然后呢，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啊，这是这是三节经文哈。每一次读起来都是能够，应该要深深摸着我们的心，看到这位荣耀的主，他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么奇妙的救恩。那第三部分讲到描述的他这个啊，这位神的仆人，他的啊受苦时的那个情形是，他是默默的受苦与受死，像这个啊羊被牵到剪毛人之地一样，他是这样的一个没有为自己所生，所以主留下了一些。极其宝贵的一个榜样，就是我们今天来看，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生命？是不是一点的受苦，我们能够像主这样有一个能够默默的无声？而且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受苦是因为我们自己罪带来的，然后我们可能还不能够默默无声。但是我们看见这位神的仆人，他是这样的一个默默的受苦，最后呢，他受死。最后他受死。第四部分，以赛亚先知在这里告诉我们，从十节开始，他宣告仆人这个受苦的功效。这个受苦的功效最终所带来的目的是使能这个啊，是信他的人因信他得义。所以在53章里面呢，在非常的完美的就是。刻画出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借着受苦除去我们的罪孽，然后呢，然后他的这个所成就的救恩呢，是直接让我们被称为义，让我们的罪得赦免。他被挂在木头上面，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然后呢，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被领到神的羊群里面，所以53章每一次读的时候都是能够摸着我的心。我自己本身也非常的喜欢53章这个讲到这个以赛亚的预言，我们的主弥赛亚又来的时候的情形哈。然后呢，刚才讲到说他所做的这一切是要让我们能够被称为义，在11节里面，他这里面就有应许到说。有许多人因为认识我的义父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在这里我也觉得也是对我们有一个提醒，就是其实我们有非常的有必要，我们也非常的应该确实的知道说我们要使更多的人能够有机会认识神的义父，然后呢，因着认识神的义父呢，使他们也得称为义，因为神。这位神的义仆又同样也有担当他们的罪孽，我想53章我们就差不多到这里，然后我们再看54章。54章可以说是是一个信心的诗歌，读圣经的人他被描把它描成的这是叫信心诗歌。这时候54章是因为53章讲到神的仆人，讲到这个弥赛亚事工完成预言将会带来。以色列的复兴，然后呢，和胜利的歌唱，然后首先他在那里呼吁，就是西安应该欢呼歌唱，因为以色列从被掳之地归回，以至于百姓增多，然后必须扩张境界。然后他也指出，神要以永远的爱召回离弃的妻。然后最后呢，他也描述到耶路撒冷复兴后的光景，强调新耶路撒冷的荣美以及。百姓与神的关系恢复和好，而得着平安保障的生活。在这一章里面呢，以赛亚提醒神以永不改变的爱来安慰鼓舞百姓在圣经里面，神常常将这个以色列神与以色列的关系比喻成这个比作的夫妻的关系。然后呢，比如说从第一节里面看起来那好像以色列。像一个寡妇被抛弃一样，寡妇一样，没有丈夫一样了。然后第四节里面好像受尽羞辱，又好像是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子。第六节，最后呢，以色列虽然 我们读旧约，忽然发现说，以色列三番五次的离弃神、离开神。但是呢，读旧约呢，我常常能够感觉就是，神仍然用那种永不改变的爱，召回他，无条件的饶恕他，呼吁他，然后重新的归回与神同好。我想这种的情形呢，不只是在旧约里面。神跟以色列百姓跟神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也许多时候其实也是我们今天信徒跟随主的时候常常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很多时候也会犯罪离开神然后呢，神也仍然是用那种不放弃的爱然后呢来等候，来这个呼吁我们能够归回。但许多时候，当然我们知道跟随主的时候，也会受到仇敌的一些蒙蔽，他甚至会控告你，你这样的基督徒，你怎么还有脸回到神面前来？但是我们知道，无论是在旧约还是在新约，神都用了他那永不改变的爱，他等候回转等候我们来回转。好，我们接下来来看55章。55章在这章里面呢，有一节非常的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也非常熟悉的一节经文那就是8到9节，也可以说是这一章的要节它这里面讲到说神的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也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也高过你们的意念。那在这章里面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以赛亚在这里面呼吁神的百姓，邀请百姓来接受。第一个就接受神的恩典，宣告神要与他们立永久的约。第二部分催促人悔改，并且求告他。第三部分也宣告说神的话绝不会突然返回，故他的救赎的计划呢？神救赎的计划呢，一定要实现的。然后呢，被掳之民必欢喜的平安归来。那也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当神的百姓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这么败坏的光景当中的时候呢，他怎么可能就是说能够回转，能够重新的好像回到这个神的回报当中？在这一章里面，那先知给我们看见说，神的宣告是他的道路，他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高过我们的道路。我自己常常在想一方面看就是说看旧约的以色列百姓他们的这种败坏，他们的失败，其实我也在常常在想。我自己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常常很多时候呢，其实也是照着自己的心意去做一些事情？有没有想到说，我们的神他是他的道路、他的意念其实是高过我们的？因为神在这里说到，他说天怎样这个高过地照样他的意念也高过我们的意念。那我们很多时候呢，常常觉得我们的道路，我们的意念，可能我们自己觉得自己更聪明我们却忽略了神的道路，神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什么时候我们如果愿意相信回转的话，那必定神能够成就他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所以借着这些经文，我也在共勉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起这些经文的时候呢，不论我们今天处在一个怎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是在一个挣扎当中，是觉得神的话很难遵行的一个处境当中。我相信，当我们想到这句话的时候，对我们是应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很大帮助，使我们能够放弃自己的意念和道路，然后呢，接受神的意念和道路。相信，当我们如果有愿意做这样的决定的话，愿意这样做的话呢，那么神的旨意必定是能够在我们身上畅通，而且呢，我们一定也能够因为顺服神的这个旨意、神的意念呢，而看见那美好的一个结局。我们接下来再来看 56章。56章的有一个主题就是可以我们可以定义就是神向他的选民和万民的一个呼唤呼唤。在这章里面呢，神借着这个以赛亚对他的选民，一方面有呼召，有应许也有警告。比如说他在1到5节里面，他就应许赐福给那些遵守他律法、寻求公义的人这是在那个1到5节里面，在56章里面，他这里面应许讲到说，这些人如果说你愿意去遵守他的律法，寻求公义，他的公义的话，甚至像比如说外邦人，甚至像太监，他都能够。蒙神的这个应允，就是蒙神所赐福，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事实。我自己在读这个时候呢，哎呀，就很感恩，因为你看在旧约里面，神其实是讲到这个，比如说太监，讲到外邦人，是跟神的殿是没有份的。外邦的这些这个被阉割的外圣受伤的人，是不可以进到耶和华殿当中的。包括我们的这些外邦人是没有份的，但是呢，在这里面呢，他却应许，应许就是外邦人太监还愿意遵守他的律法，然后寻求公义的话呢，我们就也能够成为他的子民，并且呢，在他的他也要与我们这个联合，比如说第6节里面讲到说。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外邦人，第五节讲到的话讲到说，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这个作为我们一个原本是外邦的，不是以色列民来说是吧？看到这里实在是太美好了因着这样的应许，然后呢？我们能够有份，我们的能够得到这个名分。第6节也讲到说，不仅讲到有这个名，而且还讲到说，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又侍奉他，又爱耶和华的名，又做他的仆人，这个实在是太美了讲到我们今天，其实我们都是应该说，我们都是这个应许的一个见证人。我们因着这样的一宝贵的应许，然后我们成为神的仆人。能够有份于他的殿在这一章的第二个部分，从6到8节那里，那神在那里面也宣告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仆人在这个以赛在那里宣告另外一件事情，他讲到说耶和华的殿又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万民祷告的殿，我在想就是说他宣称就是。他的殿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是对着所有的人来说的，不仅仅是对着当时在神的家里面的服侍的那些人来说。因为到了从9节他开始，他就开始责备那些在这个好像在神家里面服侍的这些领袖。那我想结合我们今天的观景，就是。一方面，神应许外邦人与神联合的话，可以成为他的子民，在他的墙内有名号、有纪念。那今天我们是不是能够更进一步？借着这个56章的信息，也能够让我们能够成为这个是教会祷告当中的这个怎样讲，就是生力军。我们也能够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点。我上次也在里面提一个问题，就是。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我们不能够参与祷告？是不是我们还觉得这些祷告的权利呢，只是教会的负责弟兄长职或者是族长们的专属？但我相信神的心意不是这样子的，他是希望所有的他的子民都应该是一个祷告的战士，教会的成败跟。弟兄姊妹们的这个祷告是密不可分的， 所以，我们盼望也借着这个56章的信息，也能够提醒我们，我们也能够积极的参与，不论是在欧本还是在 Kennedyville 的祷告聚会在不论在弟兄姊妹们聚集哪个地方，那个地方都能够成为祷告的点那是神的借着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祷告，然后呢能够经历我们也能够经历神的这种信实，也的确就是在过往的这么些年，我们也经历了很多，记得弟兄姊妹们在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然后呢经历神奇妙的带领我们56章就到这里，我们接下来看那个57章。57章这里仍然是开始这个以赛亚在圣灵的感动底下呢，那他开始宣告神对选民的一个，就是一方面就是不对，就是58章是讲到，对不起，我刚才讲到第几章？第几章呢？56章还是57章？
51，
56，我现在讲57章，对不起，跳过一章了。好，我们现在来看57章。57章这里面呢，就是一方面就是神在这里借着以赛亚来斥责百姓们的堕落他们拜偶像。这个而且这个拜偶像呢，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他讲指出很详细的，比如说讲到说他们在第五节讲到说在橡树中间。在一个千岁树下，然后这浴火攻心，他与偶像联合，然后也讲到很可怕的就是在山谷间在石屑中杀了他们的儿女。那这个是一个以前就是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之前，迦南的这些百姓们，他们常常犯了这样的一个罪，就是把他们的儿女金火献给摩洛，所以他们在新嫩之谷里面。焚烧他们的这个儿女，所以当时本来神警告他们进到迦南地一定要把那里面的灭绝干净，不然这些人又成为他们脚下的网络，肋下的荆棘。然后呢，也警告他们不要与迦南地的这些人有来往。但是我们发现以色列民进入以后呢，他们不但与这些人有来往，甚至有通婚，然后呢，最后呢，开始。去跪拜他们的偶像，然后呢，不仅跪拜他们的偶像呢，甚至等于他们当中最堕落的这一种把他们的孩子献给他们的这个偶像，然后呢他们也这样去做所以这个就惹神的怒气是神是很严厉的定罪，不但有这一样的事情，而且这里以赛亚这里也讲到说他们在这个。献祭的过程当中，他们可能还会，还，他们不是可能是，他们还有一些就淫乱的性狂欢的这样的一个聚会，所以当时的迦南的这样的人的这些邪恶的这些宗教，很多也被这些以色列民给接纳过来，也用他们的方式去敬拜他们的偶像，所以以赛亚在这里面就指出他就斥责。百姓们的堕落拜偶像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也指出他们不信靠神。当然了，他们这样去敬拜偶像的话，那肯定是不可能去敬拜神的。但是很稀奇的是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呢，神，我在讲就是我刚才讲的，他们觉得说神不放弃他的子民，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呢。神却仍然没有放弃他的子民，他神仍然就应许帮助医治，而且呢也应许说要复兴他的子民要然后呢让他们能够这个看让他们能够有机会与这个悔改，然后呢当他们悔改的时候呢，神仍然愿意与他们同住我自己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呢。就实在觉得，很多时候就很难理解就是因为理解神就是能可以竟然可以有这样的爱因为他常常圣经里面常常去用这个婚姻的关系， 来形容神跟他的选民、跟教会、跟他的这个以色列民的关系。你很难想象这样假设一个妻子是或者一个丈夫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败坏堕落的话，配偶仍然可以这样的等候他接纳他回转。在第19节里面讲到说呢，神要医治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当然，最后呢也宣告什么说，如果人不悔改的话呢，那些恶人呢，执意不悔改的话呢，那这些人就不能够得到赦免，也不能够得着平安。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就是即便我们今天可能不小心落在罪恶过患当中，然后呢，圣灵关照我们了。我想，我们不要硬着景象，执意的，在这个罪中不肯悔改，我们要回转。当我们如果愿意悔改回转的话呢，当我们愿意谦卑的话，愿意痛悔的话，神在这里应许说，他又是谦卑的灵苏醒，他又是痛悔的人心苏醒，然后呢，他也不长久发怒，所以。神总是在，不论是在旧约还是在新约，总是有这样的一个宝贵的应许。他常常的，就是提醒我们，而且是可能在前面一章讲过了，后来又再次提醒，又这样的好像，不放弃的，一直提醒，只等到我们能够回转归向他，直到我们能够再一次投入到他爱的怀抱。好，我们接下来看第58章，我们就快点。58章在这里面呢，神借着先知呢开始责备这个百姓们，他们有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谴责百姓们他们进食的这个行为，表面的行为，比如说垂髫啦，披麻蒙灰啦，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外面的一种很敬虔的生活，但是呢，有敬虔的这个外面的行为。但是却没有敬虔的生活，在第5节里面，这个是先知在这里责备这些百姓。但其实你看，我们回到新约里面，我们同样也会发现，当我们的主他对于这些关于进食、关于这些祷告的，有很清楚的教导。他说：“你们做这样事情的时候，他说你们进食的时候呢，要梳妆打扮好，不要让人来看出来你进食的。因为什么？因为当你这样子做的话，他说你就得人的荣耀了。”也就是说，你这个目标不单纯了，所以先知在这同样的责备他们有这样的行为。那更严重的是什么？他们有这样的行为呢，但是呢，却没有真正的那种敬虔的生活。这是先知所责备，这也是神所不喜欢的，这也是我们常常会在信主以后指责一个人说这个人是假冒伪善一样的。那在先知在这里呢，他从6节到9节开始，他就开始呢，就是真正的这个敬虔的这个意义在哪里？比如说满足那些帮助那些饥饿、贫穷赤身露体的人的需要。那如果这样子做的话，他说神必引领他们，使他们心满意足，并且使他们的后代能够重建荒废的这样一个城墙。那再一个，在新约里面，同样在雅各书里面，雅各书也是这样的一个强调，就强调说，一个人他有他的信心，那必须有这样行为。你看见一个缺衣少食的人来到你面前，你跟他说你平安回去的话，耶和华一定祝福你的。那圣灵借着雅各这个弟兄就责备这样的人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呢。圣经在其他的经文也告诉我们，讲到说这个真正的敬虔是什么呢？就是看顾那些在难处当中的孤儿寡母。为什么是看顾这些孤儿寡母呢？因为这是神，一方面是神所看顾、神所爱护的；另外一方面呢，你去看顾这些孤儿寡母，其实你是得不到回报的，你不要指望回报，你就是出于因为神的爱，然后呢？你去这样子做，那么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呢，这里面神也同样应许说，他不但讲到你这样子做能够使你心满意足，并且使他们的后代重建荒废的城墙，在讲到重建荒废的城墙的这一节里面，我有一些 自己的在读经的时候一些一个特别的领悟，就比如说那些在十二节里面，他说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累代的根基，你必称为不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这里特别有一节讲到说，你要建立拆毁累代的根基，然后呢，你必称为堵破口，你必称为不破口的。我相信弟兄姊妹们在教会里面聚会信主时间久了以后呢，常常会听到一些弟兄姊妹可能会跟你讲这个教会不好，我们这个教会哪里不好，这个教会好像没爱心，那个教会这个教会有各种的问题，对不对？然后呢，我有好多次的机会呢，我就碰到之前跟我抱怨的弟兄姊妹哈，然后我就说那。我说你看到这个问题啊，你想怎么样？他说呢，哎呀，我可能我也考虑我要不要离开或者怎样啊？那我跟他说，我常常用这节经文跟他们说哈，我说如果今天你能够看见我们的教会里面这么多福音朋友来了，没有人光顾好他这个好像缺少爱心，那么神为什么让你看见这些？这个是不是一个问题？当有人说我们教会没有爱心的时候，这是不是一个问题？肯定是一个问题，对不对？那为什么让你看见呢？既然这是个问题，那就是个破口了。这个破口被你发现了，被你看见了。我说你要感谢主，为什么？因为神让你看见了。神让你看见，不是让你来抱怨的。神让你看见了，只有让你想起以赛亚书58章这里说的，你要成为不破口的。你也没有为这个事情祷告，你只是在那里抱怨呢。还是说今天这个感觉我感觉教会不够有爱心，有一些弟兄姊妹们的需要缺乏没有被照顾到，我有没有为这件事情去祷告？我有没有想到，其实这个教会缺乏爱心，缺乏关顾上的事情，其实我也是有责任的。既然神让你看见的话，那就说明什么？这个是个问题，是累积已久的问题，你要拆毁这个问题，然后呢，你要来。堵这个破口，直到看见呢，神借着你的祷告，你的这样的摆上，然后呢，神一定会喜悦，会改变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对于58章这里面的这个堵破口呢，我实在是有很深的一个感触。我们接下来再看59章。59章呢，其实是跟那个58章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呢，它这个59章呢是接着58章的，因为在58章里面，神借着圣灵借着以赛亚谴责神百姓对神所犯的不敬虔的这样的罪，指出他们的这个不敬虔的那些罪，那在59章呢，这就是同不同的方面呢。就主指出，就是他们不仅仅是不敬虔的罪那也指出他们不道德的罪。所以呢，我们也可以从把这一章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宣告，比如第1到8节里面宣告他们具体的罪具体有哪些罪很具体的，比如说讲到说他们的手被血沾染嘴说谎言。舌头出恶语，无一能按公义告这个去告状，然后呢，没有一能凭诚实辩白，都是依靠虚妄说谎言，然后心里面所想所怀的呢是毒害，所生的是罪孽等等等等，在第59章的开头，从1到8节里面就宣布他们，以赛亚就宣告他们很多很具体的罪。然后接下来就描绘这些罪行的所带给他们的结果就是绝望、黑暗，然后呻吟，没有公义，没有公义。所以跟58章也有很相似的很相似的地方。但是呢，到了15节下面开始下半部分开始呢， 以赛亚再一次在圣灵的感动下宣告，就是神又亲自来拯救他的百姓，然后呢，来帮助他们，然后呢，来审判他们的仇敌，然后呢，与不但如此，然后还要与那些离弃罪恶的能力永远的约。哎，我在想，就是很多时候，你看我们的神真的是，就是当你犯罪、你认罪、你回转、你离弃罪的时候呢，神马上就好像回心转意，他没有好像说你，他又还要等很长的时间，然后才来接纳你，他还要然后啊，还有来搭救你，不是？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呢，他就会随时的就马上的来搭救你，因为在这里面呢，在20节里面呢，他这里面有一个应许讲到说呢，救赎主又来到西安，就应许说弥赛亚来要来，他来的时候呢，就会使雅各族中的人转离过患的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然后不但如此，21节啊，特别令我感动，就当这些子民这样的弃罪的时候呢，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开了你的口，也不离开你的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悔改信主这个呼唤，在这里面，神其实是应许神的话，是能够在我们跟我们的后裔当中这样的永远的长存下去这实在是一个太宝贵的一个应许，太宝贵的应许，真的是你不能够想象说怎么样能够想象说这个我们的神竟然是可以是这样的一个爱我们，可以是这样的将他自己的话，将他自己的救恩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跟我们的子民的身上，跟我们后裔的身上。我们来看60章，在60章里面呢，那先知在这里面描绘的就是西安将来的荣耀我们也可以把它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宣告耶和华的光和荣耀要照亮西安。第二部分呢，描述到众民如何从远方满载这个货财货而归回荣耀之城。第三部分应许西安要重建，并且万国必归向西安。然后呢，第四部分就描绘到神又亲自修建、装饰西安，然后在那里呢，没有强暴、荒凉、毁灭的事。那在这一章里面呢，以赛亚呢，反复的就是描绘着光和荣耀，因为你知道西安在长久的这个荒废与苦难之中，如同在黑暗之中。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的光景。如果说是长久的在这样的一个荒废、一个罪恶当中，也是如同在黑夜之中。但神吩咐西安要兴起发光，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的光和荣耀要照亮西安，要照亮西安。在这里面讲到说，到最后的一个美妙的光景，就是19节里面讲到说，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讲到。从西安里面讲到在我们身上，他说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神要为你的荣耀，你的日头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你卑微的日子也完毕了。当我们常常在讲到说基督徒在这世上说要又做官做盐我们其实做不了官，我们做不了盐，是因为神他要做我们里面的光，是因为这里面应许说耶和华要却要做你永远的光，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太宝贵的应许。当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的神不但是搭救我们，他还要让我们能够在他身上彰显他这样的一个光的一个性质这就是在新约里面保罗在那里讲到说，无论什么时候了，主荣耀光照在我身上，我们就要兴起发光，使别人在我们身上 看见主的荣光，不但呢，就是主的荣光照亮我们，我们它也变成主的形状了，荣上加荣啊。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3章里面讲到，我们也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所以今天对于基督徒来说，这实在是一个也是一个提醒，也是一个挑战，就是我们今天能不能让人看见我们身上是有这个神的光的，是不是更进一步能够像保罗所说的那样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我们知道主的形状是怎样，主在地上的时候是这些罪人可以来到他面前，然后得到救恩。那些罪孽，那些来到主面前也是能够得到救恩。我们今天能不能够把那一方面把救恩带给人家，另外一方面呢，当主在被审判的时候呢？无论是比拉多还是希律他们都不能，还是这个大祭司都不能够在主的身上查出他有什么罪来。我想我们今天是得着了主这样的一个生命。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也要看主的形象在我们身上能够被彰显出来，使我们周围的所看见的人能够看见。我们身上是带着主的荣光。我们来看61章，61章是我非常喜欢的篇章，也可以说是这个以赛亚书里面最重要的篇章之一哈。我们都非常熟悉61章第1节这里的经文哈，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愿高告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哎呀，这个实在是太美了！在越往下面读就这个喜乐就涌上来哈，赐华冠于西安悲哀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然后呢，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荒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哎呀，在以赛亚书第61章，讲到这个受膏者的使者，讲到这个弥赛亚又来的时候呢，他又成就的这些事情。他一方面，以赛亚在这里面描述受膏者的使命，比如说1到3节，然后呢，也讲述到这个受膏者他的执事所带来的复兴，他会使外邦人服侍他，然后也讲到说他神要与他的子民立永远的约，使他们的后裔蒙福，然后呢，也在这里赞美神拯救的行为。所以在这时候说，这个仆人之歌，这个讲到这个耶和华受膏者，他来到地上呢，他的职分，你很自然的，你就能够联系到这就是我们主耶稣在地上所做的那个使命，这就是这些事情应验在主耶稣身上，因为主耶稣他来到的人世间，他就是传信息，好消息给贫穷的人，他就是医好伤心的人，他就是报告被掳的释放，宣告耶和华的恩典，然后呢，宣告神报仇的日子，他也安慰这些悲伤的人，让所有来到主面前的人都能够得着释放。这实在是一个太美好的一个信息在那个时候很难相信，就是当一个人听到这么美好的信息，而不欢欣鼓舞的。那另外一方面呢，也让我看见，就是说，今天我们看见这个耶和华的受膏者，他在地上，他有这样的职分，他做这些事情。那我们这些都是他的门徒，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来效法他这里面所做的？像这些，比如说使这些哀伤的、 能够因为认识主而得着这个喜乐，使那些没有希望的人因为认识主而有永生的盼望，使那些走在死荫幽谷里面的人因为认识的主能够看见那个大光，使那些被捆绑的能够得到释放。其实这是讲到说，我们有没有把我们这位宝贵的救主，这位耶和华的受膏者，这位弥赛亚，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介绍给那些不认识主的人，让他们因为认识主，让他们罪得赦免，让他们得释放、得拯救、得平安、得满足、得喜乐、得永生。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而且呢，主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不仅仅是要那些他的门徒去传福音，他是需要希望万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把他所成就的救恩去宣告、传递给普天下的。因为他告诉门徒们，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他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他的门徒，使他们也能够有机会来经历这些因着耶和华受膏者他的指示，他的工作。能够经历这些奇妙的救恩，61章我们就看到这里。我们来看62章，62章讲到说受膏者他的执事的完成，然后呢，在这里面呢以赛亚就在这里描绘神所眷爱的西安的城的一个情况我们也可以把它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宣告西安的新名字，因为耶和华喜爱这城。在1到5节里面，他告诉我们就是他的新城就是耶路撒冷当然，我们知道将来是有天上的新耶路撒冷第二个呢，他也描述到神为西安的这些百姓设立守望者设立守望者。在4到7节里面，他很具体的就讲到说这个神为他们怎样的设立守望者，并且讲到这些呢，守望者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状态呢？他们昼夜必不寂寞，然后呢，他们也不歇息，为了神的子，为了西安的子民。其实这个我也借着这个是一方面，神在这里面宣告这个西安美丽的新城新的名字，也借着这个讲到说这个守望者也是对我们一个提醒，仍然还是想到说，你看。我们其实也应该被经文来提醒，我们有没有为我们的先说我们自己的我们的家我们的教会，或者是更多的弟兄姊妹们来做这样的一个守望的工作。我们知道教会常常有守望祷告，为了教会，为了全群，为了这些新信主的弟兄姊妹。那神在这里面应许是什么？当有这样的守望者来为着神家的来守望的话呢，然后呢，神就会有应许，他就会有祝福说，这样呢，他就能够丰富的赐福给西安。在第8节里面，他又很详细的讲到说呢，他指着自己的右手和大能的膀臂起誓他说，我必不再将你的五谷给你的仇敌做食物，也就是说，你不再饥饿，你不再饥荒，你不再缺乏。第二个呢，他说外邦呢也不能再喝你劳碌所得来的新酒，也就是讲到说，你不会失去你的喜乐，你的满足。这都是在建立在当有一般的子民为着这个西安在这里来守望，来昼夜不停的。不断的向神来祈求，然后呢，只看见这个被掳后的耶路撒冷被建立为止。今天我们同样的，神留我们生命气息在地上，我们也同样要做这样的事情，要为着我们的教会，为了我们弟兄姊妹来守望，来祷告，直到看见神借着我们这样的守望祷告，然后呢，神就有祝福他自己的子民。我们来看63章，63章这里面我在读以赛亚书，总是觉得你看 一方面有美好的应许，然后过一会了就开始又有这个警告，又有这样的谴责罪恶出来，所以总是在穿插的期间，你会看见说神不仅仅他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不可放弃的爱给我，爱他的子民，他也同样用他有智慧的这样的话语不论是提醒、警告，来帮助他的子民。在63章里面呢，在这里面呢，神就开始的他的宣布他的审判与拯救。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描写就是第1到6节里面以赛亚描绘神为何穿着被鲜血染红的衣服然后惩罚以色列的这个敌人以色列敌人。第二部分就讲论到神的百姓赞美这个慈爱的神，然后提起他在以往的拯救的作为在这里面就比如7到14节里面就提到了神在过去所做的这些事情然后呢，第三部分描写到今天现今的这种失败和荒凉的光景，然后仍然是求神回转的祷告。所以在这里面也仍然是一个好像有是还是有一个这样的在这里的起伏在这里面所以呢，我们真的是在也借着这样的一个经文，就是也提醒我们，可能我们在经历神奇妙的这些带领以后呢，我们可能仍然会转恶之先，也有可能是失败也有可能是仍然需要借着提醒我们回到主面前求主怜悯来帮助我们，使我们重新的能够回转归入他回转到他面前蒙他的接纳。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呢，是仍然的，他会施行他自己的拯救，他仍然的会把我们从这样的一个罪恶当中给拯救出来。我们来看64章呢，仍然是像以赛亚，仍然是在这里面呢描绘的这个向神这个认罪与求神垂顾，而且呢，在这里面呢，他在这里面就是求神垂顾里面求神也有叫求恳求神裂天而降来审判他们的仇敌，然后呢也再次呢，承认他们在神面前的不洁净与污秽。那在这里面呢，甚至以赛亚书在承认他们的不洁净、他们的污秽的时候呢，他甚至都发出这样一个感慨，他说：“你曾发怒。”第5节里面讲到：“你曾发怒，我们仍犯罪，这境况已久，我们还能得救吗？”也就是说，其实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光景。在甚至先知都认为，像我们这样的关系还能得救吗？他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讲到这样一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光景。然后呢，第八节开始他就开始呢，求神，他仍然我觉得很宝贵的是，就是先知作为一个守望者，作为一个神的传话的人，他讲到他神的子民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时候呢，然后呢，他再一次的求神求神息怒并且这求神继续的能够垂顾，能够拯救这个以色列百姓。先知在神面前呢，为百姓认罪，他其实也是自己站在一个百姓的角度，这个就让我想起的，当耶路撒冷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的时候呢，尼希米在被掳之地，他听见这个事情以后呢，他就在那里认罪，他认他自己，他说我跟我父家都有罪的，我们罪孽滔天，罪恶灭顶。我们看见，就是作为一个神的仆人，这个先知，他是可以这样的一个站在一个代求的一个地位上面，然后他在仍然的向神来呼求，向神来认罪，然后他在这里面 在这里面他讲出的这些经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他讲到说呢，耶和华呀，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是摇匠，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工作。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他再次把这些子民带到神面前，带到神的手中，求神来陶造，求神来除去他们这种里面这个顽梗那个犯罪不肯悔改的心，那种可怕的光景。这实在是让我们看见说，我们今天能够得救，能够得救，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厉害，实在是神的恩典。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能够胜过罪恶，我们能够得胜，我们能够跟随主，也真的倒不是我们自己有能耐，一切都在主自己的手中。我们不过是一个泥土一样，他是那窑匠，我们都是他手中的工作。哦，感谢主，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我们就有指望。我们来看65章，在65章里面呢，我们仍然可以分成三部分。哦，在这里面呢，以赛亚论到神的审判与救恩，然后再次重申神的警告与应许。他在第一部分，他指出悖逆的百姓，然后呢将会被遗弃。第二部分呢，他应许选民门徒，然后呢悖逆者将会受罚，在8到16节里面呢。第三部分从17节开始呢，他就描述了新天地的喜乐与祝福，以及神国度新的秩序的这个设立，然后呢。在本章里面呢，值得注意的是，以赛亚预言新天新地被建立，从前的事情包括悲伤、痛苦、死亡都不再纪念，因为呢，神响应了先知以赛亚的呼求，答应救赎他的子民，然后呢，并有新天新地为他们来存留，而带来神向人展现最终的一个赐福所以这是一个很荣耀的一个盼望。一方面讲到悖逆者会惩罚，然后呢，如果回转的话呢，就不一样的。第三部分讲到说，这个新天新地，它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奇妙，是一个让所有的今天跟随主的子民是有份于这个新天新地，然后在那里面呢是没有痛苦没有哀伤，没有眼泪，然后也讲到说，在那里面呢是也没有受诉不满的。然后呢，在那里面，人们可以享受各种的神所赐的一个美物。那这是神所应许的美好的新天新地。好，我们最后来看第66章，这是以赛亚先知在这里所发出的最后的信息在这里面1到2节可以说是这一章的要节。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呢，就都有了。那这个要节里面呢，我自己在读的时候呢，我就非常的感恩，因为你一句一句来读的话呢，你就发现。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个伟大的神，他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样的殿宇啊？”我感动的地方在哪里呢？是当我想到我们的神是这样一位神的时候呢，但是他却竟然愿意住在我们这样一个败坏、渺小。这样一个悖逆，常常悖逆、顽梗、顶撞他的人里面，你就能够想象出神是怎样的屈己，怎样的降卑他，愿意在我们这样的人里面受限制，这样一个荣耀的神，天跟地都不够他居住的神，但在我们里面，很可怕的是，有的时候我们还忽略他的存在，还不觉得他在住在我们里面。哦，这是让我很感恩的一个地方。他竟然愿意住在我们这样的里面， 所以以赛亚在这里面呢，宣告神喜悦那些灵里面谦卑痛悔，因他的言语而战兢的人，他要与这样的人同住的，他又带领这样的人的。然后呢，他不悦纳那些假冒伪善的人，像那些像这个3到4节里面所描述的，并且呢，又审判那些恨恶弟兄的人。那第二部分呢，他应许西安要复兴，从7节开始到9节，西安要生产儿女，这其实也是给我们的一个应许，我们也是需要去生养众多，把福音传递出去，哺乳儿女，也讲到说我们也需要去关顾那些，去带领那些出信的。我想你结合我们今天的光景来说，第三部分呢，预言末日的情形，讲到说耶和华在火中降临。施行审判，在施行审判的过程当中呢，万国都要看见他的荣耀。然后呢，在新天新地里面呢，有长久不息的敬拜。最后呢，悖逆者呢将遭受永远的刑罚，永远的刑罚。在这一章里面，我们值得注意的是呢，他宣告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敬拜，宣告一个真正的敬拜，那就是神不需要住在人手所造的。他住在那些愿意谦卑接受他的人，这也是在主耶稣来的恩典那个时代里面所讲到说，那真正拜父的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感谢主，我们今天都生活在这个可以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的时代。主的救恩实在是何等的奇妙！我想我就分享到这里，那么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大家，请弟兄帮我们分组一下吧。